老友粉为什么叫老友粉？
因为老友记吗？
哎，广西是不是也是广式？
为什么说广式？我好像默认的是广东呢。就它跟广东牛杂不太一样。
本来说浅吃一下。
你们每次都说浅吃。烧烤呢？
烧烤也吃了。你以为被截胡了，然后就错过烧烤？
晚饭吃完了。
嗯，
怎么可能？
吃
完了吗？
吃完了，
吃完了。对，
今天有点意外。
我们走着走着呢，然后丸子就说：“哎，师傅，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糯米饭呀？”司机说：“对啊，对啊，那个还挺好的。”紫苏生炒牛杂，白切安普鸡，假搂牛肉煎饼，甜酒脆皮鲈鱼，田螺土鸡汤，双脆炒河虾。
我想吃白切鸡的，但他们没有了，就换成了，我弟趁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换成了烧鹅。
弟很爱吃烧鹅是不是？
对，然后点了一个酿苦瓜。
哦，
哇，
那个姜撞奶喝我还没有喝完哦，就出了一身汗。
出门旅行真的就特别好，是你可以尝试很多第一次。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君与赫兹，我是 House，
我是乐克，
我是冠美，
我是邱鹏。
上期最后结尾我们聊到邱老师在汕头吃了一个深夜的午饭，
对、
然后今天这一期我们就看一下广西的朋友，然后乐师傅跟郭老师他们那天午饭吃了什么。
书接上文。
我们中午的上半顿
嗯
吃的是一个卷筒粉，
嗯
嗯，
但是我们就是从店里要了两条，站在门口吃的，因为他店里地儿太小。
嗯，
这里还有一个奇遇，
奇遇，
这里还有一个奇遇，就是我
奇奇，
完全感受到南宁人真的太好，然后广西人的头都特别好，
其实柳州也是、
嗯，你会有一种感觉，作为一个游客或者作为一个外地人，你被他们照顾得很好，
很热情，就是那个因为。丸子在排队点那个卷筒粉的时候，他那个上面有几种酱汁，因为我们也不太知道都是什么酱，比如他有那个黄皮做的那种酸辣的，也有番茄酱，反正各种。然后他就跟那个一起排队旁边有俩妹子就问了一下，后来那个就给他讲完之后，然后人家就知道我们是外地来的游客嘛，然后就特别热情，就说哎，就离这儿不远，前面那儿，说你们吃没吃过老友粉，
我带你们去。
对，然后我们说没还没吃，他就说前面这儿不远有一个，哎，叫什么来着记不住了，要不然这样吃完之后咱们一块儿去嘛。后来我们就谢绝了，因为觉得太麻烦人家了，没必要、然后而且后边就我们还有自己的安排嘛，就没有一起去。但是我们在门口站着吃那个卷筒粉的时候，吃完之后要走，我进去抽两张纸擦嘴，然后那个其中的一个人就跟我说你们等一会儿啊，别着急，说我那个朋友去给你们买砂糖橘了，是我们南宁的特产。哇，当时我们就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哇，我何德何能
啊。结果就是一会儿滴了一大兜子砂糖橘，
得有五六斤、还挺沉的。
他们是那家店吃饭的客人，不是
就是客人，
是客人。
然后这几天我们在那些比较 local 的那些店发现，就那些服务员或者老板人家态度真的太好了，
嗯，
没有什么打骂顾客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
倒也不至于吧，
不是人多嘛，所以点单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慢，然后要不就是这儿又想起要加一个什么
啊、
然后一般老板说会说，哎，你怎么刚才不早说，这时候我们就会回答他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第一次来这儿，然后马上就对你非常非常的，
老板就笑了，
对，对你非常的和蔼，说应该怎么点，这个怎么好吃？
对，而且你想，它那个粉不一样，上面加的料不一样，汤又不一样， 反正就点菜的那个过程其实挺繁琐的，
嗯，
但是你就会觉得他们那儿做生意的人太耐烦了，就是他就没有任何那种说哎呀你怎么这么，
没有一点点那种我们听说的那种他生意又好做的又好吃然后老板脾气暴躁，没有这种歪风邪气。
哦，那真的很值得去。
然后卷筒粉真的非常好吃，
我都没吃够。
我点的是那个豇豆肉馅儿的，其实它就有点像那种肠粉，就它先摊了一张那种粉的那种皮，嗯，然后它就把提前弄好的那些馅儿铺在里面，再给你卷起来。有那个大头菜肉馅儿，嗯，然后有什么豇豆肉馅儿。
嗯，
紧接着我们就去吃了一个，嗯，这个 pass 吧，我觉得这家挺一般的。什么连生风味小吃，
要吃啥的我都忘了，
是吧？
没有印象。
我的第二名出现了，
老友粉啊。
对，
这个老友粉是个连锁店。
嗯，因为我一直没吃过老友粉嘛，
嗯，
然后就发自内心的很想吃，这终于让我逮着了哈。
所以说你吃过之后你也会发自内心的想再吃。
对，我当时点的时候就用了你那招，因为它太多了，嗯，
对，
我不知道怎么点
哦，
所以我就点了它的第一个。
那你点的是一个非典型的老友粉，你点的是鸡。
他第一排第一个就是鸡，肯定说人家这家那你告诉我一理由，他为什么不写其他的在第一个？
没有，因为按照他那个招牌的应该是叫什么三大脆五大宝。
嗯，我都不吃
猪杂类的。嗯，
你的三大脆五大宝我都不行，所以哇，他在现炒臊子，
嗯，
然后再把那个汤汁浇上去，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的想象里，老友粉可能会更清淡一些。
哇，
对吧？结果没想到，哇，口味很浓重。
对，
嗯，
哎，但不怎么辣，
但我吃的，但我吃的这个不辣，
可能我因为我们点的就不辣，
嗯，不是，是不辣的。
嗯，
然后里边有那种那叫什么来着？黑的那个，跟小羊粪蛋似的，那叫什么来着？
豆豉
啊，对，豆豉，
嗯，
羊粪蛋。
他是用那个豆豉现炒的那个臊子吧？就叫。
嗯，
对，所以就是我第一次吃老友粉的时候，虽然我不是在广西吃的，
嗯，
其实是有一点臭的，但那个臭不是不好的
臭，
因为豆豉是有发酵的嘛。
嗯，很好吃，哎，我觉得我更爱吃老友粉，如果相比螺蛳粉的。
嗯，
我觉得它那个就老友粉比较妙的一点是你在一个粉里边可以吃到锅气。
对，
嗯，
因为它爆炒了一下那个臊子，
嗯，
然后你就能吃到炒菜的那种香味儿，
嗯，
我觉得这个在粉里边还算挺少的。
老友粉是不是也要分汤的和干的那种？
没有干的吗？
我没注意，好像没有干的吧。
它是这样，我觉得传统来讲是湿的，但是可能老友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味型。
嗯，
就包括我们晚上在吃一家烧烤的时候，
嗯，
他们家有一个老友炒面，就他是用老友的那个味型配菜去炒的面。
嗯，
老友粉为什么叫老友粉？
因为老友记吗？
哎，我们那天在那个店里看墙上贴了一个纪录片叫老友记。
对，
是记
真的
录的
记
录。不是那种，不是，不是，他们就是当地
大学生
拍了一个纪录片。
嗯，
就是那个纪录片的记。
那如果老友粉他们那菜单上有英文的话，他会不会是
friends？
但他是因为有老友粉才有了这个片子，对吧？
对呀，
嗯，
对对对。其实紧接着后来我们去了一个咖啡就带过了嘛，我觉得咖啡没什么可说的，
嗯，
但是也喝了广西之光。
是吗？
嗯，
广西之光不是马上在成都要开了吗？是吧？我不知道这期播的时候他开没开，阿妈手作。
嗯，
就那个卖奶茶，
对，他在成都要开到太古里了。
哦，那个阿妈是吗？
阿妈，
阿妈
手作，
哎，很标准。
连郭老师这种这么不爱喝那奶茶的人竟然喝完之后大惊叹。
确实在原材料的选择上超乎想象。
嗯，
原材料用的很好，但是我觉得呢他现在的这个打法非常像喜茶刚开始的打法。
嗯，我觉得他在成都开了应该会大排队。
对，
我们那天在柳州就想点，结果前面有多少170多杯。
嗯，要等九十要等九十分钟。
然后到南宁好一些了，前面要88杯。
这个是你们的下午茶了是吗？
嗯，算是吧。
喝完咖啡我们去做了一个头部保养。
没有，因为丸子说洗头是 南宁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们那儿有一个壮族瑶族的那种特色茶夫洗头、嗯、然后就正好因为点了那个阿嬷要等嘛，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去那个洗头的地儿，
用茶花茶树籽的皮加淘米水洗头、
嗯、
然后还要给你蒸一下，
嗯
嗯，还挺好，挺舒服的，建议推广到全国。
啊、真的还挺爽的。
多少钱？
它那个基础的很便宜，你如果只洗头可能就二三十块钱。
哦、
然后呢，但我们做的有点那种大保健全套的，就稍微贵一点。
那它时间可能还比较长，就半个小时以上起码。
四十五分钟。
嗯，它好像如果光洗头就时间稍微短一点。
后来我们就奔那个老水，它叫什么？水南街？老水街？
老水街。
老水街美食扎堆的一个地方，
嗯，
为了不让大家吃那么多东西，生生的安排了一个夜游雍江、
嗯、坐了一个游
船，让大家在船上消化消化，
结果船上有卖吃的吗？
船上也有、
嗯、并且他们买了，
没有我。那个游船做完之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为我这个岁数的人是不太会去体验那种所谓的城市里的一些旅游项目，
嗯
嗯、当时选择去做它，确实是因为想找一个空闲时间一个 gap，
大家不吃东西，
让饭跟饭之间有一个 gap， 然后做完之后，哇天哪，好惊喜啊！我真的，我觉得去南宁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首先，雍江特别的美，
嗯，而且河道也比较宽，
对，它真的是。我一开始以为雍江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水系，后来发现它在南京市区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河道已经非常宽了。
嗯，
然后而且河道两边的那个夜景，因为他们也做了灯光工程那些嘛，然后雍江上边的每一座桥都不一样、嗯、反正真的就是很美，就你在游船上就一直想拍照作为一个游客。
而且你知道我在那上边的时候一直在想什么吗？我回来一定要找一天去夜游锦江，
锦江但它比锦江宽多了，
是啊，
嗯，
是不是和那个武汉长江大桥的那种感觉很像、因为武汉长江大桥它的那个河道也很宽，它的桥也有，就灯光
秀，它好像又没有长江那么宽，而且它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首先水是非常的缓，
嗯，
然后而且就包括雍江，包括柳州的柳江。都太干净了，
嗯，
就是我们一般去那种城市，如果有江水质水体没有很好的情况下，你可以闻到比如有那种有污染或者是有那种藻类然后有腥味，但你在那个雍江的船上，就首先看那个水，它虽然说没有到清澈见底啊，但它真的很干净，一点异味都闻不到，就整体体验特别舒适。然后我们这个季节去南宁的时候，它晚上那个风也很舒服，
嗯，
就是又很凉快但又不冷，
那晚上也有二十几度，
嗯，
晚上度数有那么高呀？潮汕没有，哎，包括广州可能晚上应该是十几度了，
嗯，可能我们坐船那阵儿就是才夜幕刚降临，还没有很冷、
哦、嗯，
对，反正那个项目，而且我一开始以为那项目得多少钱，后来真的好便宜，我觉得广西的消费真的幸福指数太高了。
嗯，那游船五十多块钱。
哦、嗯，我们是在那个，它是那样，
一个小时，
坐一个小时的船，然后它原价是89一个人，然后如果你在那个抖音或者美团上去买那种两人套餐，它好像就是99两个人或者59一个人，真的很值。然后我还看那个船上，其实它二层三层有包厢跟那个大厅可以吃饭。
嗯，他那个饭是分几个档，就是最低的那个档是388好像，
对，
就
是
两人餐、
哦、
就是套餐。
嗯，
嗯，我看了一下菜，其实菜挺一般的，下一档就是488了，不是，是688好像，就是是四个人的。
嗯，
嗯，
然后再往上就是上千的那种，就是十个人的，然后20个人的、
嗯、
就是都是包船票在里面嘛。
嗯，
你就在船上吃，
就作为体验，在船上吃饭的体验其实也不算贵，
那、嗯、不贵，
其实不
贵。 嗯， 嗯，然后下了船我们就奔水街，
老水街，
就是反正是一个美食扎堆的地方。
嗯，
我们主要是奔着那边有一个烧烤，
对，结果没想到半路被一个牛杂给截胡了。
嗯然后那个是叫一个琴书牛杂，琴是念琴是吧？
嗯
嗯，
是一个挂面儿，就
挂面
一个小小档口，
小档口，
嗯嗯，很小的一个铺子。然后他那个牛杂跟广式的又不太一样。哎、
嗯，
广西是不是也是广式？为什么说广式？我好像默认的是广东呢。就他跟广东牛杂不太一样，广东牛杂可能是那个香料卤料味儿会更重一些，
嗯
嗯，
然后这个就趋近于清汤的，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调料。
嗯、那蘸碟有什么黄皮酱？黄皮偏辣的，黄皮偏酸的，
嗯、
黄皮偏甜的。
然后他那个是在一个大锅里边，有点像关东煮，他会穿成一些小串儿，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比如有肚啊，然后有牛丸，嗯，等等吧。
本来说浅吃一下，
你们每次都说浅吃。
我们一开始就上来就开始选那个那些小串嘛，
嗯，
选着选着就是后来人家当地的来了几个小伙子，我一看，哎，怎么吃法不一样呢？就我们以为是选什么萝卜跟肉那种，就主吃这个。后来我看人家当地的就是要么选粉，要么选面，然后再把那个东西盖在那个上边。就他其实、
哦、
对，后来我们就尝试着点了一个面，意面，
嗯，
哇，那个面太好吃了，那个面端上来可能一分钟之内就不见了，然后又追加了两份面。
哎，那去广西、去柳州跟南宁，是不是就基本上都是粉面？你们基本上没怎么吃米饭这种？
嗯，后面也吃了有炒菜，但我觉得炒菜可能不是他们的那种主流、
哦、就还是粉面为主。
嗯，而且其实面都非常非常少，
主要是各种不同的粉，不同形状的、
嗯、对。
烧烤呢？
烧烤也吃了。你以为被截胡了然后就错过烧烤？
烧烤
那个烧烤特难找。
对，我们绕着这个烧烤走了三圈
都没发现它，
结果发现那家都没把那个烤炉打开，然后一家在边上
就一家人在
烫火锅，
烫火锅。我们一开始以为，因为他是在相当于类似于一个那种市场的一个把角的地方，
嗯，
我们就以为人家下班了，然后自己在那儿烫火锅吃饭。后来转了三圈，还是鼓起勇气去问了一下，说那个老板，你们烧烤还在营业吗？老板说在啊。后来就翻了一下他们家点评，就有很多人点评就说他们家太佛系了，做生意就是感觉没有再好好卖烧烤。我们就坐下来开始点，
嗯，
南宁的烧烤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它是甜辣口的，
甜辣口，
它会就本地的南宁的吃法，它烤完是刷那个酱，它那个酱就是甜辣的，
嗯，
然后那个老板就怕我们外地人吃不惯，就问说你们要吃哪种口味，就要不要那个甜，然后我们就说你们南宁人就是怎么吃的我们就怎么吃。后来他就反复再三确认，因为他觉得可能他不符合我们的口味。然后但是我吃我觉得很好吃、哎、
嗯，有点像叉烧，你们觉得吗？
嗯，我点了一个蜜汁排骨，就基本上就是叉烧，
吃起来就是像烤叉烧的那种感觉。
嗯，
哇，很香。看他菜单上有一个炒老友，老友炒面，
嗯，
炒老友面，
老友炒面，
老友炒面。然后问的时候他说没有了，然后我们又寄出了我们是游客好不容易来一次这种话术，
请老板帮我们做。
对，然后那个老板说那给你们炒嘛，
嗯，
然后炒一大盆上来，说看你们人多给你们多下了一点面。
他炒的是那种方便面，
嗯，
因为你想那种就是南方岭南其实面就肯定不是北方的这种嘛，
嗯，
所以他们用意面跟方便面就比较多，但是那个东西好吃在它的味儿，其实并不好吃在那个面本身，
有一种在吃炒螺蛳粉的感觉。烧烤哇，最后有一个那个其实特别好吃，但是已经颠覆了辣的想象，它是、
嗯、泡椒牛肉，
泡椒牛肉就是很圆，跟那个樱桃这么大小的那个泡椒，
嗯，
然后它外边裹了一层肥牛似的东西烤。
那个泡椒老板说是自己家做的，
嗯，然后
我以为是那种什么黄灯笼椒，
嗯，
你
这么一说可能有点像。哎，
它大小真的就跟那种樱桃差不多，不是车厘子哈、
嗯
啊，是那种小樱桃、
嗯嗯。
然后我就想这能有多辣嘛？都是以甜取胜的，然后就哐哐吃，然后那个上来确实是它在没有产生那个辣感之前， 酸酸甜甜的裹着那个肉，哇，汁水特别丰盛。结果我妈呀，没有过几秒，
泡椒的后劲儿巨大，
就是丸子说他都吃不了，那个内江人都
觉得内江人都吃不了。
然后我自己就现在说的时候，
就是肉眼可见的汗就从脑门上往下流。
我现在这么边描述边都觉得脑
顶发热，
是
那种辣椒过敏体质，就他是那种有生理反应的过敏，就直接流汗。
嗯，我很想尝试一下那个，
但是他那个辣椒，他那个泡椒好在哪一点呢？它不往下走，就它不会烧心烧胃，
就
它的辣是停留在舌头上，但真的好辣，
辣往上走，不往下走。
对，然后这家烧烤叫小苏家，其实他在那个市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卖什么的，因为他门口还挂着腊肉跟香肠，
他卖腊肉和自制酱料好像。
对，他们家点餐的一菜单上还有他各种自制的辣酱，什么紫苏辣酱，就大家如果去的话自信一点，就是他们家。
他们是不是会把自己做的那些食物也当做烧烤的一些食材或者是配料？
对，他南宁烧烤上面要撒那种紫苏叶的穗子，非常好吃。
嗯，晚饭吃完了。
嗯，
怎么可能
吃完了。
今天有点意外。
我晚上在佛山吃的。
嗯，
但是不是你们想象的
佛山。
不是你们想象的佛山。我原本没有想到我会去佛山嘛，是之前听了一期播客节目，然后知道单向空间开在了佛山，我在想佛山离广州很近，那我就去一趟，正好就为了去单向空间订了旁边的酒店。
是很远吗？
它离老城区很远。
哦，
我原以为它是在老城区，结果没想到它那么偏，它在美的总部的隔壁，
就有点像一个新区或者是经开区的那种感觉。
在北教，然后具体我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佛山它偏，就是位于哪个位置。
你去佛山这种地方你怎么可能住在住在
那单向空间好吃吗？
单向空间咖啡挺好喝的。
哦，单向空间没有饭。
怎么会有饭呢？它是一个书店呀。
嗯
嗯，
书就是精神食粮。
所以你晚上吃了啥？
我晚上在酒店旁边的商场吃了粥底火锅，但是不是你们想象的粥底火锅。
你现在都不用铺垫，你看他在说这个的时候，他说我在酒店旁边的商场，
已经有点
就听着已经对，就开始
把商场放在前面，我们就基本上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走向了。
嗯，就连我弟吃完他都觉得一言难尽。
嗯，
吃完他就后悔，他说我们吃的什么东西啊。因为就是你想象一下商场里面那种 很新
连锁餐饮，
连锁，然后呢去吃的也都是那些很年轻的人，我没有说年轻人不好的意思。
哎，怎么求生欲现在这么强？
嗯，
其实你要不说后悔这段别人也没有什么。
嗯，他看上去就像那种很像迎合大多数人的那种新店。
嗯，
然后呢我觉得就像你吃一个呷哺呷哺一样的，给你一个小锅。它
是一人一锅呀？
对，一人一锅。
哦，
除了那个锅底不大一样，其他的食材也都是放在冰柜里面，就像我们平时去一些自助的那种小火锅里面的菜品差不了很多，就没啥特色，没有灵魂。
所以你是觉得它的那个，比如它的那些肉什么的品质不够好吗？
品质确实也不大好，可以不用展开说。
我们其实偶尔也会遇见这种情况。
对呀，
但是如果这家吃的不得要领了，就我会马上再去吃一
家。
对，
但我们已经吃的很撑了，虽然它没有很好吃吧，但它已经把肚子撑着了。
就你想，你大老远好不容易请几天假，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跑到那儿，你怎么可能说啊？这不满意
就
马上换呀，这不羞耻。
但我跟我弟都不是那种对吃非常有追求的人。
嗯，
我感觉我们可以到第二天了，因为第二天我又去了单向空间。
那是第四天了。
啊，对，第四天了。就是说一点美食之外的事情，就我上午，因为我弟他就回他住的地方了嘛。
嗯
他开车可能就一个多小时就到广州了。
嗯，
然后 第二天上午就是我自己待着，我起来之后就去单向空间，然后先在他们家隔壁的一家面包店买了面包，就相当于早餐嘛，然后坐在书店里看书的时候，我就觉得
好饿呀。
没有
哦，不是啊，
我就觉得好像我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在成都，我还是需要那么一段时间让自己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
就一个人的时间。
对对。
你弟听了会伤心的这期节目。
不会，他也不会太在意。当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觉得我没有在旅游，就是那一个上午，我就是像平时在成都一样去了一个书店。
嗯，
你中午吃饭吗？
哎，你们那天
别讲单向空间。
单向空间就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就还挺棒的。它上我比较喜欢的是他们在墙上印刷的那些字，就因为我是做文案工作的，所以就会比较关注文字的信息。然后我觉得他那里有一个，就我当时看到还有点惊讶的是，他有一个地方就摆了很多滞销的书。
嗯
嗯，
就他们书店的人觉得很好的那些书，但是卖不动的，他就把它做成那种盲盒的形式，上面写着我滞销了。
哦，
对，就很有意思。好，说到中午吃。回到酒店旁边的那个商场，
嗯，
我转了好几圈，我真的没有一家店想进去。
嗯，你在商场里转肯定的呀。
嗯，后来终于决定去吃一家寿司店。
寿司郎吗？佛山有寿司郎。
对。
对，嗯，我不知道那个商场有没有，我没有去找，
反正就是一家
日料嘛，我就没看手机。对，那家的名字叫小智，我是被他门头的那个。有一句标语吸引了，他写上小三文下炙料理。
炙烤的炙吗？
对，炙烤，就是上知天文
下
知地理。
哦，这总比谐音梗要强多了。
嗯，对吧，
还挺妙的。
嗯，挺妙的。
嗯，对，嗯，里面吃的东西就是吃了一些手握寿司，然后点了一份虎虾，觉得还挺，他那个虾还挺新鲜的。蘸料就是那种酸辣偏甜一点的，
嗯，
就那顿虽然没有吃到佛山的特色吧，但是光从食物来说它还是一顿不错的午餐。
而且一个人吃寿司很爽。哎，
对，
嗯，
对，你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好吧，接力棒交给你们。
我们
哦，我们这一天其实已经就是最后一天了。哦，我们时间比你短。哎，因为这一天从南宁吃完饭就要回成都了。
嗯，
我们打车是需要打两个车的嘛。
嗯，
但是这几天呢一直没有抽空去吃一个乐师傅特别想吃的东西，他就老在你，
我以为我此行要留下一个，
他就老在你耳边嘀咕，就是这个想吃没吃着。哎，结果我们在路上碰见了。
嗯，
碰见了，那就嘿，就给他打包一个。
这个时候又要感谢那个人家那儿的出租车司机。
嗯，
是那个丸子，他打车的时候他知道那个店在哪儿，然后就问了司机，顺便问司机说那方不方便在那儿停一下，我去打包一个，因为那个也挺快的。
嗯，
就打包一份那个扣肉饭，然后司机就非常痛快。
过程是这样的，我们走着走着呢，然后丸子就说，哎，师傅，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糯米饭呀？司机说对啊对啊，那个还挺好的。他说那您方便在那儿给我们停一下吗？我们去打个包。
嗯，
丸子就去打包了，我就在车上。司机说这店他都能找着。
这个其实是南宁一个挺有名的小吃，它叫扣肉糯米饭。
嗯，
然后我们打包的这家叫老野，就是酸野那个野。
嗯，
太好吃了。
挺好吃的，
就是扣肉嘛，就一大片那种五花肉，就要像烧白或者什么梅菜扣肉那种做法。
嗯，
然后但它不一样的是它底下是糯米饭。我一开始还有点担心，因为你想那么一大坨糯米饭黏黏糊糊的吃进去感觉还挺不好消化的，
一点也不油，
但它的糯米竟然没有那么黏，然后也没有那么的瓷实，就它只是比米饭稍微糯一点，
它没怎么放糖，
它
不
是甜的，
咸口的，
它就是靠那个肉跟肉汁儿，然后还可以加香肠，就是那种广式香肠，
甜的。
对，它应该是我当时在那个网上看的时候那个图片，
就他糯米饭是放在一个大木桶里边嘛，蒸完了之后放在里面保温，然后香肠也在那里，他应该是香肠跟糯米是一起蒸的，因为可能这样更入味一点那个米。然后就上边还有一些，看那个是什么盐菜吗还是什么，反正就那种咸菜类的，然后还有一点点那种拌的木瓜丝，就是当咸菜用的。果然是我想象中的味道。
我尝了一下底下饭的部分，
嗯，
哦，我那光给我饭的部分我就能特别高兴的吃完，很好吃。我们中午其实目的非常明确，因为吃了这么多还没有吃当地的炒菜嘛，就是广西菜，
嗯，
有雍菜，
雍菜就是他们雍江的那个雍。
嗯，
对，那个字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念，然后在这几天在南宁待完之后就经常出现这个字儿嘛，因为它就有点像是一个南宁的简称了。
对，你发现你如果不认识它你将
寸
步
难
行。
它其实在汉语里的意思就是四面环水，
哦，
嗯，
特指广西的某一处。
反正当时坐游船的时候人家就讲解，后来就说因为南宁整个就是被这个雍江环抱着的这么一个城市，所以就大家就会拿这个字来代指南宁。
我们吃就所以中午就吃了一家正经的炒菜的，然后这个饭馆它的体量大概有点像红星，
已经算酒楼那种，
嗯，很大
很
大
堂子很大，
嗯，反正还有一种国营范儿的感觉，
其实很像广州一些老的茶餐厅。
对，
包括那些桌椅摆设呀桌布啊都很像广东就是广州那种茶餐厅。
嗯，先跟大家交代一下我们都点了什么菜哈。
嗯，
紫苏生炒牛杂，白切安普鸡，甲楼牛肉煎饼，甜酒脆皮鲈鱼，田螺土鸡汤，双脆炒河虾。这里有两个知识点。安普鸡我们以为是当地的鸡，
因为路过菜市场会看到很多招牌在卖什么安普鸡什么，
嗯，所以当时点的时候默认它就是当地的鸡了，
嗯，
或者是周边的，结果一看是广东的，后来回来一查
是湛江的哈。
嗯，对，
哦，
甲楼是一种香草叶子，它是
小野菜似的，
它是胡椒科胡椒属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脑补一下它的那个味道。
嗯，
然后它在有些地方还叫甲居，然后有些地方叫哈喽。
怎么还有英文名呢？
哈喽就是蛤蟆的那个蛤
啊，哈喽，
为什么呢？我也查了一下，为什么他们叫有的地方叫哈喽，尤其是镇江好像管它叫哈喽，
嗯，
就是说有些地方它焖那个米饭会放这个叶子，蒸出来的米饭会有一股甜鸡的香气。
嗯，
哦，我当时吃完那个煎饼，我说它像啥来着？反正特别熟悉的一种，但是你又没吃过。
你在百度词条查甲楼的它的那个香气的描述，它就会给你形容一种鸡味儿。但是如果你不深去再挖它，你就会觉得它是那种普通的鸡哈。
嗯
嗯，但它实际说的是甜鸡的味道。
嗯，
这几个菜，
嗯，
你感觉它的，
那个，
不是，你就觉得它的搭配都很独特。
嗯，
而且像是有固定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公式，
就是像老菜类老菜谱做出来的。
我们点的反正说是当地的老菜。
嗯。
嗯，
但是我其实吃的有点不太习惯。
你觉得米饭炒菜？
对，略清淡，而且可能是
我觉得它跟粤菜没有太多本质上的区别，
没有粤菜那么精致。
对啊，还有一个菜你没说，哎，就是我们后来最后点了一个那个青菜，酸笋青椒炒油菜。
哦，对，
它那个菜本来是那样，就是酸笋青椒炒一个啥来着我忘了哈，然后那个菜刚好这个季节没有，然后点餐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就说这个菜现在没有，
嗯，
然后我们就问那有没有其他菜，他就说现在有啥啥青菜，然后因为就是上集我们不是说了那个油菜特别好吃嘛，
嗯，
我们就说那油菜能不能拿酸笋青椒炒，嗯，他说没炒过不一定好吃可能，然后我们说没事儿炒一个尝尝嘛，
结果就是好吃的，
就超级好吃，
哦，你想酸笋炒的能不好吃吗？
我觉得酸笋可以炒一切。
嗯，
但他炒菜的酸笋就不是螺蛳粉里面那种臭的那种，
其实他们那儿酸笋都不
臭
反而很甜，
就是反正有那一股味儿，
就是有酸笋味
发酵的味道，
对，
但我不觉得是那种 臭。
嗯
嗯，比较妙的那个双脆炒河虾，你猜双脆是哪两脆？
是猪身上了吗？
猪肚？
完全不是，它双脆居然是两种，一种是韭菜花，就是韭菜那上面那挺儿、
嗯，
韭菜打挺，
对、
嗯、
那
个
那个不是新鲜的很脆吗？
嗯，
那是其中一脆，还有另外一脆是餐厅里头有那种刀工，就是说把那个一个东西切成火柴棍似的丝儿，它没有丝儿那么细，但它跟火柴棍一样粗、
嗯，
它是把芋头切成了火柴棍那样的大小，然后油炸过。
这谁能想到呀？
这是两脆，
它是一个素菜。不是成都双炊的荤菜，
对，然后是其实做法就是那种酒香河虾、
嗯、
就炸的河虾、
嗯、甜酒脆皮鲈鱼是不是也可以说说，
嗯，
我本来想把它拿到我们那个那个鱼的那期说，我就在这儿说了吧，
嗯，
它其实这个甜酒是
醪糟
米酒吗？
比醪糟还跟醪糟不完全一样，我觉得
它就是它还带着米粒儿。
嗯，
我大概能想象，因为我们家的米酒就是带着米粒的那种轻的甜酒、
哦、
反正这个甜酒一般应用在那些
甜品嘛，
甜品里、
嗯、
糖水，
而且这个是菜单的第一页的第一道菜我们就说点一下嘛我其实本来想点那个他招牌的，应该不是用鲈鱼做的，
是罗非，
是罗非鱼。
嗯，
嗯，
我其实本来想点罗非鱼的，但是我罗非这俩字还没出口，然后他们就都说了鲈鱼，那我就想就鲈鱼吧。嗯，上来以后跟我想象的就是一样，因为罗非鱼的肉质要更细，肉也更瘪一点嘛。
嗯
嗯，它这整条鱼也是新过油炸，然后再浇那个汁，跟松鼠桂鱼一样。
嗯，
鲈鱼就显得有点
吃不住那个，吃不进去那个味儿。
对，
因为鲈鱼肉比较厚。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没有很好吃，但是又很有特点。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鸡，但那个鸡不是广西的，但也无所谓、嗯、反正就是功力非常好的白切鸡该有的样子，骨头带着血，然后鸡肉很嫩很滑。它那个鸡的优点是鸡皮没有那么的肥，然后又很香。
弹牙吗？
是那种很嫩很嫩的。 嗯，
嗯，
其他菜都搜搜搜，
因为我觉得当地的小吃太好吃了，所以炒菜就有点淹没在那种，就没有那么惊艳。反正，
嗯，
那你们就吃了这顿炒菜，然后就回成都了，
就走了，接力棒。对，下面就是邱老师 solo。
我们第四天晚上就到广州了嘛？
嗯，
哦，
我必须要推荐一下。
嗯，
一家甜品店，这个甜品店居然是从我口里推荐出来的。
一个不爱吃甜食的人。
对，我们在吃正餐之前，我弟说，因为他之前住在那附近，
嗯，
他说有一家很好吃的甜品店，我们一定要去吃。他的位置他很好找，因为也是在主城区里面，是地铁站宝港大道 A 口出来右转就看得到，名字叫做沙湾姜撞奶甜品店。
哦，
应该是开了很多年，它里面挺旧的但很干净。
嗯，
我们点了
姜撞奶，
第一就是它菜单上的第一个和第二个
啊，
特色双皮奶和姜撞奶，他们的招牌。然后点了红豆沙汤圆和绿豆沙汤圆。
哇，怎么都会点。
哎，红豆沙汤圆和绿豆沙汤圆端出来有啥区别啊？
一个红的一个绿的呀。
汤圆应该都是白的，是里面
汤圆是一样的，
汤圆是一样的、
嗯、汤不一样、
嗯、真的很好吃。
黑芝麻
好像是吧、
嗯、
我都被那个绿红豆沙给，因为我吃的是红豆沙，都被那个淹没了、
哦、
我就没有仔细去，没有注意到它里面的馅是什么样的。我应该是第一次吃姜撞奶。
哇，你这趟旅游怎么
好多
有没有去什么奇，就是那种什么异域，感觉在广东完成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
嗯，那个姜撞奶喝我还没有喝完哦，就出了一身汗。
这么姜啊？
怎么
这么刚
辣？
哎，他闻着吧，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其实很难接受 在一个甜品里面有姜的味道。
我就吃不了姜撞奶。
哎，我以为我也吃不了，就它闻着那个姜的味道就很冲。
嗯，
然后吃着其实也还有点，还是很明显，
嗯，
对，有点辛辣，但我真的觉得很好吃。
对，姜撞奶在我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之一。
哇，
对，就是它不会辣的你不舒服，
嗯，
是刚好的。
对，
而且那家店我观察了一下周围其他的客人，看着大多数都是附近的或者是家长带着小孩来的。
嗯，
我弟就说一般游客不会来这里吃。然后正餐，我们不是前一天吃周迪火锅没有吃满足嘛，我们就说再找一家周迪火锅，嗯，然后我弟找了一家，那家周迪火锅是还可以吃鱼生的。
嗯，
但是马上就要到那边了，我们看到旁边有一家也这次是真的被截胡了。
哦，
你们好随意啊。
因为那家也有鱼生，而且看着他们是那种做了很多年，
嗯，
店面堂子也很大。因为那天是31号，就元旦前一天，
哦，
估计也有很多是一大家子去吃的，反正里面坐了很多人，然后也是看着就是老少咸宜，感觉是很正宗的当地菜，
嗯嗯嗯，
然后我们就去点了，鲷鱼的鱼生，
哦，
然后他那个剔下来的骨头会给你做一个豆腐汤，
嗯
嗯，
还有本来我想吃白切鸡的，但他们没有了，就换成了，我弟趁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换成了烧鹅。
弟很爱吃烧鹅是不是？
对，然后点了一个酿苦瓜。
嗯，
哇，
酿苦瓜我还挺喜欢，但是我们点的有点多了，所以吃到后面其实有点吃不动。
嗯，你还吃了汤圆呢刚才。
对对，我要特别说一下那个鱼生，那是我第一次吃，我吃不来。我们在点的时候服务员就问我们说你们要怎么吃，如果是厚切的话就像日本吃刺身一样的给你蘸芥末酱油，然后如果切薄的就是顺德的吃法，他会给十种左右的调料，然后你用那个薄鱼片拌着那些料吃。
嗯，
我就试了一下，我第一口我就
他十多种调料大概都有啥吗？
有蒜，
嗯，
有柠檬叶切成的丝，
嗯，
洋葱，
嗯，
还有一种像是腌制的洋葱，它有生的洋葱，我也说不上来，又有点像教头的那种
啊，可能是
切成的丝，
红洋葱，红葱
是吗？哦，
嗯，
不好吃是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第一口加柠檬那个柠檬叶我吃不来
啊，柠檬叶多好吃，我都可以白嘴吃柠檬叶，
柠檬叶吃不来。
嗯，
那你单吃那个鱼生的部分呢？
那就没味儿了呀，他必须得蘸那个。
对，后面他也给了一个小碟子，里面有芥末和酱油，所以我后面就蘸那个吃。
哦，
但我发现它跟后切吃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那个鱼生就吃的我有点怀疑人生。
这么严重啊！
往后鱼生都不要吃了。
这个可以。
那家的名字叫新银姐，新旧的新，金银的银，新银姐家厨。我觉得它应该是好吃的。
你怎么老找这种？
老找这种难为自己的发音。
然后也因为我之前不是说过吗？如果我点多了菜，
嗯，
就是我心里就会很愧疚，然后就影响我吃饭的心情。
哦，
但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对的。一个是真的不能点那么多菜，
嗯
嗯，
然后是不能因为点多了菜影响吃饭的心情。
你这是个悖论。
对，
我觉得就是其实尤其是出去旅游，真的人多在这方面还是有优势的。
嗯，后面就真的没吃完嘛，就打包让我弟带回去了。第二天我就没有让他来广州，他在广州，但他住的比较偏郊区一点。
嗯嗯，
所以到了第二天我自己一个人。
嗯，
哎，你没吃肠粉吗竟然？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肠粉了？
这么巧。
我
因为也该轮到
了。这个是当早饭还是当午饭吗？
第二天没有吃早饭，
还在生第一天的气。
第二天我在想我怎么安排自己的事情呢，
嗯，
然后我就去广州图书馆，
哦，
中午在去之前要去坐地铁嘛，
嗯，
然后路过了，我没有在大众点评上去找，就是看路过哪家看着比较顺眼，嗯，想吃的就进去了，进到一家肠粉店，
嗯，
然后才发现那家肠粉店也是比较有名的，它是一家小吃店，
嗯
嗯，我点了肠粉和一份牛杂。
嗯，你的肠粉点的是什么馅儿的？
香菇虾肉。
哦，
哎，它这个肠粉的皮，
它的皮就是很容易破。
那就是那种薄的、皱皱的。
嗯，
很薄的那种，能看见里边的。
能看见里边，
嗯，
但看的没有那么清楚哈。
但应该是那，就是云浮石磨肠粉那个流派的。
嗯，
是我更爱吃的那个流派的。嗯，
我之前吃过的肠粉就是它的皮是可以把里面的料裹住然后夹在口里一起吃的，但它一端上来就是破的，
嗯，
所以我吃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皮和里面的料也夹不在一起，所以就分开吃了。
这得吸溜，
这就得对扒了着吃。
对，它里面料挺多的，
对，
而且很大块。
嗯，
就
不然也不会把皮扎破嘛。
对，牛杂和我在我们家吃的牛杂的卤味儿是一样的，
嗯，
但是呢它不辣，
嗯，
也好吃，
嗯，
它是底下有萝卜嘛，
嗯，
萝卜块，大块大块的萝卜，那个萝卜也挺好吃的。就我觉得它那个卤汁量刚好，
嗯，
就不会过，但是呢还是很有味道。
中午吃了肠粉和牛杂。
嗯，然后我不是去图书馆了吗，
嗯，
那边就和我住的那一块区就海珠区还挺不一样的，
哦，
我觉得我住的那地方就比较旧，有点破败，到那边它相当于是珠江新城了吧，就广州塔那附近，
哦，
隔江就是广州塔，哦，我以为我今年看不到广州塔了，结果还
是
看到了。小蛮腰，啊，
小蛮腰，
哦，小蛮腰，我忘了他的正经名字了。
其实原本我是想找附近有没有独立书店，但我觉得就我搜来搜去我不知道该去哪一家，我觉得图书馆就这一座，那你
就
去图书就对对就不用选了。你知道我去图书馆干嘛？
干嘛？
我去图书馆找那个电脑。因为我这一次出去没有带电脑，但是我们要上传节目。
哦
哦，
那天是元旦节星期一，
你把图书馆玩成网吧了。跑人那儿蹭网去了，蹭电脑蹭网，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在图书馆上传的呀。
是在广州的图书馆。
哦，那是哪一期啊？
嗯，复试那期，就是讲拍照的那 期，
嗯，的那期。
哦，
那天我为什么我弟就真的那天没有来，本来我还说他给我送电脑过来我用一下他的电脑，
嗯，
他就告诉我说你去图书馆吗，图书馆有电脑。他图书馆真的很便捷。
嗯，
我原本进去我问他们那个哪一层可以用电脑，他告诉我二层和五层都有。我过去了之后就要他要刷一下你的身份证嘛，其实是刷你的读者证，
嗯，
然后你就会帮你开机。但是呢我不是没有读者证嘛，然后我又到一楼去办，一分钟不到就办好了。办好了读者证之后然后去用他们的电脑，所以我们的节目就在那上传。而且他们正好是我到那里稍微有点晚了，已经3点多了，他们那天是4点闭馆，所以我赶在了4点，还拖了几分钟，还被人催走，就把节目上传完了，
避免了一次事故。哎，
但也不会。
我想问一下，那能玩游戏吗？
我看有人在玩游戏。
真的呀？
对，也不用钱。
而且图书馆它是不是没有年龄限制？就比如说小朋友去网吧就还有身份证，但你去图书馆的话就可以随便上网。
嗯，没有看到小朋友。
你要拿身份证办读者证
啊？哦，
嗯，对，
嗯，
小朋友都在。
图书馆不可能不让小朋友去。
小朋友就在那个绘本区啊。
嗯，
他有那个有分不同的阅读区吗？
嗯
嗯，好了，到晚上了。
晚上吃饭吗？
晚上吃呀，不吃撑不过去。但晚上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发现就是 我在广东，
嗯，
我喜欢广东的吃的，但是我不能那么多天连着吃广东的菜。
哦，我知道了，想吃辣的了。
对，然后我晚上就在酒店里点了湘菜、湖南菜，点了辣椒炒肉。
哦，
但他那辣椒炒肉也没有很好吃，就是有点辣。另外点了一份甘草拌水果，就还解了一下腻。
天哪，我无法允许出去玩的时候在
酒店点外卖，
对，
而且点的还不是本地菜。
嗯，
一个在四川长期生活的人去吃了一个糊瓜。
嗯，
我弟也说我是四川味。
你们江西也是吃辣呀？
对，
嗯，
对。好了，到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就是中午吃了一个很好吃的，嗯，在我们去机场的路上，他那家店，嗯，我忘了他具体的位置在哪，那家店的名字叫万家福好味居，大家福吃着饱。
这么长？
我好长啊，真的好长。
对对对，搜万家福好味居就可以出来。
哦，吃遮遮去了。
那肯定吃遮遮去了呀。
真不错。对，
沙姜撅走地鸡，
对，点了半只，
嗯，
它还是微焦，微微的，
嗯嗯嗯，
微微的有点焦，就很香。
只遮了鸡，
遮了鸡，然后那个虾酱通菜也吃了，就空心菜嘛。
嗯，
我真的得再感叹一下，空心菜很难做的不好吃。
那是虾酱好吃吧？
没有，他不是爱吃空心菜吗？他最早的人设就是这样，
嗯，真的很好吃。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我们点了一个桑叶做的汤。
嗯
嗯，
那个桑叶我原本很期待，哦，我甚至在想桑叶鸡，那不就是桑拿鸡吗？
对，你可以也是可以这么理解。结果呢？
结果那个桑叶煮在汤里，我吃不太来。
为什么呢？是因为味儿吗？
煮烂掉了吗？
对，有点过了。
哦，
过了。
而且它是砂锅汤，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像这种汤还是更，尤其是有嫩叶子的菜，
很不适合做，
很不适合砂锅。
嗯，
对。
哦，他说到汤，我们刚才忘了说那个很惊艳。
田螺土鸡汤吗？
对，我们在那个最后一顿的时候点了一罐田螺煲土鸡汤。
嗯，
我一开始以为田螺煮汤还是会有那种淤泥的那种腥味儿，但是没有。哎，
为什么会有淤泥的腥味呢？
因为田螺就是弄不好，它就是会有那种泥的味道。
哦，那是它没有处理干净。
嗯，后来我发现就是可能是确实因为广西水质太好了。
嗯，
就他们的这几天吃的螺都没有那种臭味。
哎，我怎么记得你原来不吃螺这种东西来着？
我不吃海螺，但我可以吃田螺。我不吃淡水鱼，但我可以吃海鱼。
这
田螺土鸡汤，它不是螺肉，是带可以起根鸡
一起的田螺，
嗯嗯，
然后你可以自己拿牙签挑那个肉吃。
嗯，我都有点说饿了，也说累了，
差不多了，时间，
嗯，
对，已经是确实也吃完了。
啊，
嗯，总结一下呗，
总结一下吧。
嗯，
那肯定我没去的人来总结。如果我这期后面如果说话比较少，因为我可能在旁边流口水就。对，因为我听了可能有几个感受，就比如说听乐师傅跟顾老师去广西去吃螺蛳粉，因为我自己吃螺蛳粉次数是一双手可以数得下来的。
嗯，
但在听到他们说，可能就改变了之前对螺蛳粉的刻板印象，就主要可能是辣或者臭之类。
嗯，
其实会有点像，如果大家之前没有觉得川菜是特别辣的，
对，
其实川菜可能就会有很多味型。就刚刚听他们说每天吃不同螺蛳粉，
嗯，
其实你会发现螺蛳粉会有更多的味型特点，就每家可能会不一样。
嗯，
哦，这是我想补充一个。
嗯，
我们还在出租车上问了，就是如果我们走然后带那种预包装的螺蛳粉哪个牌子比较好，司机非常的为难。我们大概对大概在他的那个为难当中读出了建议不要带。
因为我问他说这种就是那种塑料包装好的螺蛳粉你们当地人一般买哪个牌子，他犹豫了很久，然后他表达的意思就是当地人谁吃那个呀。
对啊，你接着说呗。
广西他们旅行我觉得分享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的，就刚才郭老师提到出租车，我觉得去广西要特别 自进出租车司机，就像我一个 I 人听了之后觉得我如果去广西的话可能要鼓足勇气跟出租车司机多交流，可能会给你推荐很多好吃的店铺。
嗯，
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说司机会
拉着你聊
加入我们的谈话，而是我们问到他
主动问他的时候他加入这个，
你如果不问他，就是包括普通的不是开网约车的，
嗯
嗯，就是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也没话，
嗯，
非常安静，
不是就特别好。然后听邱老师去广东，因为邱老师提到很多第一次，他可能就比如说因为他们两个人比较少嘛，就吃的频率或者说吃的参数没有郭老师的时候他们去广西这么多，但就出门旅行真的就特别好，是你可以尝试很多第一次。而且邱老师旅行还有很多那种见景生情的那种东西，海上生命月啊，
日月同辉，
对对，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出门特别好。
嗯，
我在那个夜游雍江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开手机查旁边楼盘的价格，然后就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会玩，会跟朋友玩一个游戏，
就是大富翁，
不是不是，就是这个地儿，如果喜欢的话，就会说我这个地方是。将来想要来养老的地方，我觉得南宁真的太好了。
嗯、
今天也是受人之托，要狠狠的夸一下广西。
受人之托，
受丸子之托，
哦、
因为他也特别喜欢。
嗯、
哦，反正就我们最后总结，就这个地儿是值得一去再去的。
哦，你说到这里，我回来之后看了我的美食向导潮汕那一集。
嗯，
其实，在广东的时候我已经刷到这些片段了、
嗯、
但是我忍住没看，因为我觉得我看不完。
嗯，
然后回来看一方面是因为就像郑老师和那个他带的朋友徐吉林，徐吉林老师他是一个历史文化学者、
嗯、
就他们走过的地方我之前也走过就很熟悉、
嗯、
然后他们在介绍当他去到揭阳的时候提到那个麻叶，就是那个、
嗯、
就我们知道的那个麻，就五谷的，以前是五谷的那个麻、
啊嗯、
说麻叶的吃法我就特别的馋。其实揭阳也是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嗯，
对，没错。
嗯，
嗯，
也强烈推荐一下这部纪录片。
嗯，
行，我们这个两广街头美食基本就
行。然后这一期呢也是如果大家有什么补充的话欢迎在评论区里再分享分享。
嗯
嗯，
嗯，好，这期我们聊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节目的话呢，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可以在苹果播客订阅或者给我们评分。然后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叫金鱼赫兹饭前饭后群，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添加微信金鱼赫兹 FM。 那我们下周二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